从小学到大学，从大学到留学，学习是永不止息的生涯。校园狂想 American 陪您领略留学风情，伴您点燃生命光芒。
辽宁电台生活无国界，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我是宇泽。今天节目当中啊，我们请到了一位老朋友，他就是我们的这个曾经与癌共舞的常约瑟老师。常老师你好。
你好宇泽。
这次见到常老师呢，这个精神状态比以前更好一些了。前段时间常老师的一篇文章，我终于等到了女儿婚礼那一天啊，在这个网友当中引起了很大的一个波动，也非常高兴今天请到常老师来到节目当中来啊，亲自的跟我们讲讲这一段故事。不过常老师好像这一次见到你的状态真的是比之前好了很多啊，跟我们来聊聊你最近的这个身体的状况好不好？
谢谢宇泽，谢谢你的邀请。今天很高兴来到你们的录音室。
嗯，
其实我很早啊就想来拜访你们，向咱们这儿的工作人员当面致谢，感谢你们这些年来的支持与辛劳，录制了许多我的文章的节目。
是，
我目前呢还是在 City Hope 希望之城医院接受治疗，每两个星期一次。
嗯哼，
我用的是一个比较新的免疫力药物啊，immunotherapy， 这种药的副作用不是太大，所以感觉还好。
嗯，
但是由于长期啊，我接受这个抗癌的药物、太长了，我的这个身体里面储存能量的电池容量就越来越少，所以每天呢需要补睡两三次觉才可以充电恢复体力。
嗯哼。其实今天请常老师来到节目当中的时候，常老师也是为了来电台这个接受我们的采访呢，就放弃了自己这个锻炼的时间，储存一些体力。非常谢谢常老师来到节目当中来。另外，你刚提到的一个医院呢，其实好像据我所知，这个医院是专门治疗癌症的，对不对？
对。
嗯哼。那我知道这个常老师，刚开始当你听到女儿订婚的这个时候，这个消息的时候，那时候的身体状况还不是很好哈。那时候听到女儿结婚的消息，你自己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情？
对，那时候病情恶化了。
嗯哼。
但听到女儿订婚的消息，还是感到很欣慰的。
嗯哼。
欣喜之余呢，也有点紧张，因为对一个末期癌症患者来说，要等一年的时间。他说他订婚跟结婚的婚礼要一年以后嘛。
嗯，
所以一年的时间等待又太漫长了。
对
我不知道自己是不是可以活到一年之后。
嗯，
他婚礼的那一天，
当女儿告诉你说她要这个要结婚的时候，那个时候你已经患癌症多久了？
已经8年了。
好，真的是8年抗战。
嗯，
另外你自己也在这个文章当中提到过，说女儿这个订婚呢给你是一个很大的惊喜哈。为什么是一个惊喜呢？
因为我这女儿她谈了7年马拉松的恋爱啊。
嗯哼，
这个男孩子迟迟不向她求婚啊。我们两个老人呢都为这个女儿担心啊。
嗯，
所以说真是不知道怎么回事了，他们俩的事情。就是去年7月24号我生日的时候，他俩跑来送过一个惊喜的礼物。
嗯，
说这男孩子向他求婚了，送给他一个钻石戒指。
所以是
相当惊喜了。据说啊，这个男孩子是花了一年的时间啊，就赚钱啊，就买了这个大戒指大石头给他戴上。
嗯，所以女儿非常开心，你自己也是非常开心的。
对。
说到这个开心，其实我们知道这个生活当中有的时候有一些东西这个要来一块儿来，有好消息也有坏消息。怎么说呢？因为当女儿送给你这个惊喜的时候，偏偏那个时候医生也给了你一个消息，就是这个 CT 的一个报告，并且说这个 CT 的报告应该并不是非常好的消息。
是的，是的，是这样的，可以说是怎么说呢，喜忧参半吧。
嗯，
女儿告诉我这个消息，正好3天之前，我刚从我的癌症主治医生那儿知道了，我那个最新的 CT 扫描报告就显示我的那个癌细胞又第5次复发了。
Wow。
但是这次呢， 因为这个来势凶猛啊，我的主治医生他自己也不知道怎么这个可不可以再通过外科手术了去切除这些肿瘤，他自己他说他不晓得。嗯，
好像一切听上去都是未知的现在。
嗯，
那一方面这边是未知，另外一方面又对女儿的这个婚礼充满了期待，希望自己能够去参加。那当这些东西都夹杂在一起的时候，我知道，因为我以前采访过常老师，常老师在我的心目当中一直是一个非常有信心的人。但即或是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你自己有内心感到一个沮丧吗？还是说，我好平安呢、那一刻？
沮丧倒是没有了，因为毕竟我在这个生死线上徘徊了已经那么多年了。你说又来一次，也就这么回事了，是吧？
这个我们今天来电台路上，常老师常常用到一个词，就是"狼来了"。
嗯，对啊，对啊，狼来了老是没来，你知道吗？所以那些日子啊，我经常在祷告中啊，求神说、即使我无缘活到女儿婚礼的那一天呢、但是只要神允许我到他预定的婚礼场地上走一走看一看，我就心满意足了。我要求不高啊，只是去看一看他的场地，我就是很高兴了。
嗯哼，所以这是你当时的一个祷告。那女儿订婚到结婚之间差不多要一年多的时间哈，你知道就是很多父母呢，尤其是女方的父母，会常常觉得哇，这一年的时间好紧张，就一年多的时间孩子就要出嫁了。但是就像你刚讲的，是你的心情是相反的，反而觉得啊，有些太漫长了。这个过程当中你都会想些什么呢？
其实这是很简单这个道理，我是一个四期，就是末期癌症患者了。医生，我那个主治医生在给我做治疗的时候，他是以 weekly 就是每一个星期作为疗程单位的。也就是说我的生命是以星期或最多或者用月份 monthly 来计算的。一年的时间那个医生从来没有这么个算法，这太遥远了。
对对对。并且尤其对于一个癌症末期的患者来讲，好像这个生命说走就走也是非常正常的一件事情。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真的非常的难决定。另外呢，一方面尊重孩子的决定，就是哎呀反正是孩子的婚礼嘛，尤其在美国大家这种文化就是这样，让孩子放手让他们去准备计划。但另外一方面呢自己心里有很多的牵挂。你刚刚讲的说哦，就即便我参加不了孩子的婚礼，我去婚礼的这个场地走一走也好。可是听说孩子在找这个结婚场地的时候也经历了一些难处。
是的，他开始找这个婚礼场所进行的不太顺利。
嗯哼，
因为他看上的地方啊，不是早已经被人家预定了，就是租金价格太贵，超出了我们的预算，我没那么多钱。眼睁睁看着时间一天的溜走啊，但是我自己的体内的癌瘤一天天长大，我的情绪就也有点失落了。 就担心自己可能是估计自己在离开这个世界之前是没有什么机会亲眼看到他的婚礼场地了。
所以这个就是你刚才讲的，说一直提醒孩子说你一旦找到场地之后第一时间告诉我，只是因为想哦，我参加不了婚礼，我起码可以到场地走一走，这是唯一的原因。是你一定要让孩子直接第一时间告诉你吗？还是有
也因为这有一个时间限制。从女儿订婚的那天起到我下一次医生决定接受给我开刀做手术，我只有一个多月的时间。如果这个我这女儿一个月之内找不到场地的话，我这个手术失败的话，我也就
很遗憾。
对啊，就很遗憾。
当然我们知道说感谢神啊，后来你担心的事情没有发生。那今年8月5号呢，这个孩子大喜的日子到了。这一年哈，对于你来说我相信是过得非常辛苦也非常焦急的吧。
那倒没有，这一年来只是很期待，心里还是很平安的。因为我自己知道我是否可以活到女儿婚礼的那一天，不是取决于人的意志。决定权完全是在神的手里。
是，那孩子结婚的这头一天或者头几天有没有激动的睡不着觉啊？终于到这一天了。
结婚的头一两天其实我也没有激动啊，也没有什么，也是很只是很期待，没有那么激动不安的睡不着觉。
可是因为孩子这结婚是在8月5号嘛，那8月份在加州还是蛮热的，并且在美国结婚大家通常都是下午一直到晚上，那下午到晚上又这么热，时间这么久，你当时身体都可以撑得住哈。
这也是我们全家都在担心的事儿。我的太太呢做好了应急准备，她说如果我无法撑那么久，她可以随时在婚礼没有结束之前我们达到就带我回家了。她做过这样的决定。
哦，所以其实这都已经是在计划之内。
对
如果一旦你身体撑不住，
她就开车带我回家了。
就即便婚礼没有结束也无所谓。
对无所谓。
那听说其实女儿在婚礼的现场还专门有预备一个房间是给你休息的哈。
其实不是现场啊，是女儿在这个婚礼附近的一家旅店里面租了个差不多5分钟就到了，那么一个有100年历史一个老旅店。洛杉矶是我们文化沙漠，这算是一个古董了，古董是文化保留的一个地方。
那当时睡得着吗？
睡不着，
各种各样的想法。
这我一个人待在那屋子里面，就有种莫名其妙的紧张，一下就来了。就是脑子里想了一年来发生了很多事儿了，有点不相信呢。这么期待已久的事情就发生了，好像有点像在做梦似的。
对，但是听上去这是一种惊喜。可是你讲到说这是一种莫名的紧张，为什么是一种紧张呢？
这个紧张也说不出来怎么紧张，我自己也说不出来，就突然可能我估计啊，是因为我想到我在婚礼里面有任务，我要致辞，
对，你要致辞，
我要陪着女儿走
那个红地毯，
对，我要跟女儿跳舞，我太太没有任务啊，我太太就坐那儿，
没有，你太太的任务就是随时观察你，然后不行我们就回家，
对，我们的任务分工不同，我的任务比她重啊。
这次呢，昌老师这个孩子结婚的时候，昌老师你需要负责的是带着孩子走这个，作为父亲哈，带孩子走红地毯，有演讲的致辞。另外，其实你知道，我们中国人通常说，在这个孩子结婚的时候，不光是中国人，其实很多父母都是这样。孩子结婚，父母肯定有很多的事情需要帮忙去准备。但是呢，你这次参加孩子婚礼，这个妻子只给了你一个任务，没有让你操太多的心。
对。在女儿准备婚礼这个工作上，我是个逍遥派。
逍遥派。
对，逍遥派。我太太唯一给我的任务就是说，活着，你活着去参加女儿的婚礼，这就是你的任务。
有你同在，我不知畏惧。
你是我牧者，
你是我的牧者。
是，那常老师的生命当中呢，还有很多的经历，尤其在女儿的这个婚礼当中呢，也有很多的一个波折。但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就先到这里了。在下期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将继续请常老师来到节目当中来跟我们来分享。谢谢常老师，我们下期再会。